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2篇，这一篇的题目是在复活里的生活第一篇。从这一篇开始，我们来看这个挪亚他出了方舟以后的生活。在前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里面经过了洪水。我们看见经过洪水是新约里面受浸的预表。洪水以后，那个方舟就停在亚拉腊山上，那是第8章第4节说的，那个也是基督复活的表征，基督复活的预表和影儿。按照圣经，方舟就是基督的预表，方舟经过洪水就表征基督经过了神审判底下的死水，方舟停在山顶上就表征基督从死水里面复活。圣经是太奇妙了，创世纪第8章第4节说方舟是在7月17日停在亚拉腊山上。你假如仔细的去读圣经，然后参照历史和最好的希伯来文的词典，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在埃及过逾越节的时候把7个月改成1月。犹太人有2种的历书，一种是民历，一种是圣历。民历是旧历，圣历是新历。圣历是开始于1个逾越节，当神吩咐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就是他们以那个月为那一年的正月。那个月在希伯来文称为亚比月，意思就是谷物的萌芽、蓓蕾、新穗。这个表征在神的眼中，逾越节是算为生命新的开始。为什么我要指出这一点呢？因为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就是那个月的第14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按照圣历，他是在正月被钉十字架的。按照民历呢，他是在7月，正是方舟停在山上的那个月被钉十字架的。主在那个月的第14日被钉十字架，并且第3天就复活。所以按照圣历，基督是在正月17日复活，按照民历，他是在7月17日，那正是方舟停在亚拉腊的山的那一天。所以在方舟停在山上这个早期的预表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复活正确的日子，那是太奇妙了。彼得前书3章20到21节，彼得把基督复活连于方舟，他说借着水安全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预表的浸，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个水所预表的浸，也借着复活拯救我们。我再说，方舟停在山顶上，表征基督从死水中复活。那2件事发生的月份和日期是完全的相同。下面我们来看召会的小影。第一个点，与基督同复活。在复活以后，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新的生活。挪亚和他的家7口人有了新的生活。那我还要请你们注意一个事实，在方舟里面的人数是8个人，八这个数字是表示复活。1个礼拜有7天，新的一周的开始是第8天，基督是在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第8天复活的。所以八这个数字是表征复活。在这个新的生活里面，人是在复活里，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复活里。 今天没有多少基督徒领会这一段圣经里面的预表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预表领会这一段的圣经。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同意方舟是基督的预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清楚告诉我们，经过洪水是受浸的预表。那基于这两个事实，我们必须要了解一切和挪亚并且洪水以后与他在一起的七个人有关的种种事物，都是那个完整的预表的一部分，构成那个预表的全幅的图画。经过洪水是受浸的预表，方舟停在山上是基督复活的预表。但是我们不应该只说到这里为止，经过了洪水以后那八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呢？换句话说，在复活以后那些人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洪水以后那八个人的生活就是表征教会生活，复活的人在复活以后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这个绝对是合逻辑的。方舟里面的八个人表征我们新约的信徒。我要对年轻人说一点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圣经所说我们在基督里这句话很发脑筋去研究，我要想通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里。但是我既没有看见在基督里的事实，也不明白它的意义。有一天我正在想挪亚的方舟经过了什么，主就给我看见那个在方舟里面的八个人是一幅图画，表明我们是怎么样在基督里。当方舟经过洪水的时候，那八个人是在方舟里，所以他们也经过了洪水，只是呢他们自己并没有接触到洪水，乃是方舟抵挡了洪水。这个就回答了两个问题，就是基督的钉十字架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钉十字架，还有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里面钉十字架。当方舟从洪水出来，那个方舟里面的八个人也从洪水里面出来。当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那八个人也复活，并且在方舟里面停在山顶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在我们出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复活了，当基督从死水里面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都是复活的人。我们假若注意看这幅预表的图画，就会看见教会是另一种的团体，它并不是旧的社会，旧团体和旧社会已经被埋葬了。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埋葬了那个旧团体和旧社会，洪水来到就埋葬了挪亚的旧社会，只有八个人复活了。现在那八个人在新的境界里面生活，这个一定是教会生活的预表。我们就是教会人，而教会人就是复活的人，我们是另一种的团体，是另一种的社会。教会生活是一种的新的团体。在洪水以后，借着方舟得救的八个人，他们开始过新的生活。在洪水以前，他们见过许多邪恶和不敬虔的事，但是他们得救了，他们分别了，他们复活了，并且他们被引进新的生活里面。这个新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的预表。在创世纪里面，除了其他的别的种子以外，教会生活的这个种子也撒在这里。那八个人的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教会生活预表的一部分。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就是赎肉体的人由乌鸦所表征回到被神审判的世界。 在那八个人开始在新地上过新生活以前，挪亚他先做了几样的试验。他放出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乌鸦在这里是表征属肉体的人。你假如仔细读利未记第十一章，你就会看见乌鸦是不洁净的鸟，一切不洁净的鸟都是因为吃了死的东西，就是尸体，所以成为不洁。换一句话说，他们吃了死亡了，他们不洁净，因为他们以死亡为食物。在神的眼中，死亡是污秽的。按照旧约，人一接触了死亡就立刻变为不洁。不洁净的鸟吃死亡，洁净的鸟呢却吃这个谷类的籽粒，每一粒籽粒里面都有生命。洁净的鸟因为以生命做食物，所以是洁净的。在神的眼中，没有比生命更洁净的，也没有比死亡更污秽的。今天你是吃死亡呢，还是吃生命呢？你是吃尸体呢，还是吃种子呢？吃尸体的是乌鸦，吃种子的是鸽子。挪亚他很聪明，他先放出一只乌鸦，乌鸦离开了方舟以后，就好像出了笼子一样，看见浮在这个审判的水面上的尸体，他就吃这些尸体。当乌鸦被关在方舟里面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吃尸体，因为方舟里面没有死亡。但是当乌鸦飞出了方舟，看见水面上满了尸体，满了死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指在教会里面没有死亡，所有的乌鸦都在这里挨饿。在教会里面，那些习惯以死亡为食物的人，他们都挨肚挨饿。有一天有机会这些人出去了，这些乌鸦就要飞出去开始吃这个尸体。多年来我看过好多这样的乌鸦，他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过了一段时候，又出去接触神所审判的世界，又去再吃那些尸体。无论什么人喜欢那个被定罪的世界，他们就像一只乌鸦吃死亡的东西。甚至曾经和保罗在一起的迪马，他贪爱世界离弃了保罗。爱世界就是吃神所定罪并且审判的死的东西。下面第三点，属灵的人由鸽子所表征，留在教会里面，顾到那灵里的生活。挪亚放出一只乌鸦以后，接着他又放出一只鸽子，那只鸽子找不到安身之处，因为地上仍然是满了死水，既没有落脚之处，所以鸽子又回到方舟里面。七天以后，挪亚再放出那只鸽子，这次鸽子回来就带着一片青嫩的橄榄叶。在预表上，橄榄是表征圣灵，而称青嫩的橄榄的叶子表征在那灵里的新生命。鸽子看见了青嫩的橄榄叶，就拧了一片，这个是生命的象征。为着使教会有新的开展，就需要有青嫩的橄榄叶。我们假如要在某一个城市建立教会，就必须要先差派一两位鸽子去看看，看看哪里是否有青嫩的橄榄叶，假如有，在那个城市就可能有教会的生活，不然的话鸽子就要回到方舟。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鸽子就没有再回来了，因为生命的地已经露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可以建立教会生活的一个表征。假设一切的圣徒要往某一个城市里面去开始教会生活，他们必须要断定死亡的水是在上涨呢，还是已经退去呢？ 假如死水已经退去，橄榄树长出新的叶子，那个就是教会可以在哪里建立的记号。我们必须要等到死水退去，生命的地露出来，那个才是他们开始教会生活的时机。我们在任何地方开始教会生活，都必须要照着这个原则来做，试验那个地方的光景，看看是否合适教会的生活。下面第四个点，将基督献给神，由献祭所表征，经过十字架，由祭坛所表征。那些复活的人，他们走出方舟开始新生活以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走出方舟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献祭给神。教会生活里面第一件事不应该是工作，第一件事必须是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挪亚筑坛献祭给神，8章20节。祭坛和祭物都是预表，祭坛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祭物是基督各方面的预表。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将基督献给神，我们必须将我们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神。我们假如经历基督是燔祭，我们就要将这样的基督带来献给神。神要我们把基督带来给他，当我们经历基督并且把所经历的基督带给神的时候，这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必须要把基督献给神，使神得着满足。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件事，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经历基督，把基督带给神，与神同享，这个是神所悦纳的。我们是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我们不要做工，只要就近十字架，不要想要有什么作为，不要想要有什么行动，我们只要就近十字架。十字架要怎么对付你呢？十字架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你除去。在你为主做任何事以前，你应当就近十字架，让十字架把你除去。一个少年人若要遵行诫命，尊敬父母，他应该先让十字架把他除去。一个丈夫假若要爱他的妻子，他也必须要先被除去。妻子假若要服从他的丈夫也是一样。你要去为神工作吗？在你为他工作以前，你必须要就近十字架并且被除去。至终就没有天然的工作，没有天然的侍奉，没有天然的行为。你在经过十字架以后，留下的只有基督。这样的基督就是献给神的馨香之气。在这个献里面有几个小点，第一个是满足神。当我们借着十字架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神，那个时候神就得着满足了。我们都必须要在祭坛那里被除去，好叫我们能够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经历的基督献上。我是真感谢主，多年来在美国的众教会一直是实行这两件事，一面我们都是一直被除去，一面我们也是一直经历基督，把基督带给神，并且在神面前彼此的同享基督。每当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确信神得着了满足。我们怎么知道神得着满足呢？因为我们满足了。当你饥饿的时候，神必定也是饥饿；当你不快乐的时候，神肯定也是不快乐。但是当你得着满足，那得着你所献上的基督的神，他也肯定得着满足了。你越凭着自己做工，就越得不到满足；你越想自己做好，就越感到饥渴。但是一旦你在十字架上被除去，并且完满的经历基督， 你就饱足了，你就喜乐了，你就满足了。你会说哈利路亚，我饱足了，我满足了，我平安了，我有吃有喝，我什么都有。这个就是神得着满足的标示。第二个小点，使咒诅远离，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结果就是咒诅远离。人第一次的堕落的结果就使人落在咒诅之下。什么是咒诅呢？咒诅至终就是死亡，死亡包括其他一切的苦难乃是咒诅的终结。我们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就使这些咒诅远离我们了。这个就是使死亡远离了。一切的怨言、闲谈、批评、埋怨等等，都是死亡的咒诅的标记。靠着借十字架经历基督，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除去了。假如没有借着十字架来经历基督，我们就会落在死亡的咒诅底下，就是落在这些怨言啦、闲谈啦、批评啦、埋怨的底下。到那个时候，我们假如来到聚会当中，就会落到死亡的咒诅底下。每当我们来到聚会，我们感觉聚会很死，那这个就表示这个聚会多少是在咒诅之下。但是当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其中是满了生命，我们也感到活泼生动明亮，这个就表示在这个地方没有咒诅，咒诅已经除去了，我们没有死亡的咒诅，我们有生命的祝福。在圣经里面，终结的咒诅乃是死亡，而最大的祝福乃是生命。生命是神所命定的福，诗篇133篇第三节。在教会好多的聚会里面，死亡被吞灭了，咒诅也远离了。下面第三个小点，把祝福带给地，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就把祝福带到地上来。这是八章二十二节说的。在八章二十二节，他说到八项的祝福，我们来看看这八项的祝福。第一项是嫁，嫁就是播种的时候，就是撒种的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将基督散播到别人里面，我们必须要传福音，将基督当作生命的种子供应给人。我们散播基督的时候，就有了架，架就是盒子边旁边一个夹子。然后呢，第二，我们需要有色，色就是收获。架是开始，色是完成，是收割的时候。我们不但把基督供应给别人，同时我们也带进收获，带进有基督在里面的新的得救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收获，就是我们的色。第一是价，第二是色，第三、第四项就是寒跟暑。你假如要健康，你最好居住在这个冬冷夏热的地方。我们不应该不冷不热。一面来说，教会必须要冷，那就是对撒旦、对罪、对世界要冷。我们对这些东西应该好像一座大冰山。我们对己、对肉体、对魂生命、对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必须要冷。我们能够说，撒旦你来，我要把你冻死。另外一面呢，我们也需要热，要叫别人火热。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说到冬夏和昼夜，这个是生命的祝福。在正确的教会生活里面，必须有寒冷和冬天，为着来对付撒旦，同时也有夜间晚间为着睡眠。我们也需要有炎热夏天，并且有白昼为着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诸佛。你请看看今天的社会，他们没有冷，没有热，没有夏，没有冬，没有昼，没有夜。那些上夜总会的人，他们把黑夜当作白天，把白天当作黑夜，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生活，他们是在咒诅底下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在神的祝福底下有正确的生活。世人他不像我们，他们不习惯教会生活，我们习惯教会生活的人真正是在神的祝福底下，不但是在属灵和心理上，连在我们的身体上也都蒙福。所有的教会的人都是这么的健康，因为他们借着教会生活乃是在神的祝福底下。许多的教会人他们能够做见证，他们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他们是软弱又多病，有许多甚至在心理上有毛病，但是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他们都变得心思清明又健康。这个就是祝福，这个祝福就是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以后的结果。姊妹们，假如你要健康，你就需要经历基督，并且你需要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你假如这样的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看见你是何等的强健，你的心思是何等的清明。过这种生活的青年姊妹们，无论是心思或者他们的情感都会健康起来。今天大多数的青年妇女不是情感上就是心思上有毛病，精神科的医生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但是假如你过教会生活，你所献给神的那位基督就会来医治你。基督比任何一位精神科的医生都好，你不要去找精神科医生，你要来到基督这里来，把基督献给神，借着这样你就会健康，你就会心思清明，你的情感也会得到平衡。因为教会生活是正当的生活，这个生活就会带进神的祝福，平安、喜乐、爱、同情、恩慈、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是这种生命祝福的标记。而这个祝福就是因着借着十字架经历基督而来的。第五个小点，达成神的目的，教会生活回到起初，目的就要达成神的目的。这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六节到第七节看见了。在起初，神的目的是要人彰显神，也要人代表神。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使人能够彰显他。神也把他的管制权交给人，使人能够代表他。人在这两方面都误了神的事，所以神就要借着水来拯救八个人，并且在复活里面把他们带到新的时代里面。然后神向复活的人重申他的目标，这个就是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被带回到神原处的目标，就是人彰显神并且代表神。现在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彰显神，我们也代表神。今天教会能够也必须运用这个属天的权柄来管制现今的世界的局势。我们必须要告诉主说，主啊，我们不同意今天世界的局面，一切的演变必须要为着你的权益。我们必须要运用我们的灵向全宇宙做这样的宣告，教会有权柄这样做。原谅我说，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失去了这个看见，他们不了解教会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是复活的人，是从堕落里面被带回到原初的人。在亚当里我们堕落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得着了恢复。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带回到起初，为着彰显神并且代表神。在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有彰显神的生活，我们可以告诉世人，你们要看见什么？你们要认识什么？请你到教会来，你们就会看到神，你们在教会里面会看到神的彰显。除了这个以外，神也授权了给教会在地上，在这个时代里面来代表神。我们是基督的大使，这是林后第五章二十节说的。我们不要好像膝盖一样向着，我们不需要西连的向着这位有权柄的主宰全宇宙的主来祷告，因为我们有权柄，所以我们应该祷告来运用并且宣告这个权柄。我们应该借助祷告来表明我们的态度，对神说，我们不同意在这个国家里面所发生的恶事。神要尊重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乃是神的代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格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教会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新人。这个就是说，教会生活现在就顶替了堕落的亚当。亚当失去了他的地位，教会今天已经取而代之。现在教会顶替了亚当，他要运用神的权柄来管制万有。神在洪水以后告诉挪亚，一切的活物都要交付在他的手下，这是第九章第二节。不但在创造的时候，就是在复活的时候，一切的活物也都要命定服人的权柄。他们不是被命定服堕落的人的权柄，乃是被命定服复活的人的权柄。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这样一般复活的人。在教会生活里，你是堕落的人呢，你还是复活的人呢？我们都必须要起来告诉仇敌，我们不同意他这样的恶行，他必须要离开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这样祷告，我们在教会的祷告聚会里面应该这样的祷告，应该这样的祷告。有的时候那些乌鸦不仅仅是吃尸体，它也会回来搅扰这个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运用权柄来告诉仇敌，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搅扰，我们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我们有权利这样说，因为我们已经有地位代表神，我们已经被摆在人原处的地位上。这个就是教会生活，我们不仅有生活，我们还要有管制。一地的教会应该管制他所在的地。教会假如是正确的，是站在对的地位上，教会就有权柄管制一切的局面。下面第六个小点，活在神的约底下。第一，不再有死的审判。那个时候神和挪亚他的后代还有所有的活物立月，这是第九章第八到第十一节。这个月主要只有一方面，就是绝对不再借着死水的审判让死亡临到他们。这个月在这里主要的是预表在教会生活里面不再有死亡，只有生命。那八个人活在那个月的下面，因为我们没有分于他们的背景，所以很难了解他们离开了方舟的感觉。假定你是挪亚的媳妇，你离开了方舟以后，你心里面仍然是蹦蹦跳，恐怕过了一阵洪水，过了一阵子洪水又会临到了。可能你会对自己说，在洪水以前我有把握，看看天，天是晴朗的，我很有把握，因为天是晴朗，我一点都不怕。但是现在呢，经过了洪水以后，我就要毫无把握了，因为天虽然晴朗，但是洪水可能还会临到。人没有把握，他们受到了威胁，十分害怕。这个表征我们虽然已经得救并进到教会生活，但是仍然活在死亡的威胁底下。 许多人被容易犯的罪或者可能发的脾气所威胁，他们恨他们的脾气。两周以前他们的天还是晴朗的，但是突然之间就雷雨交加，脾气发作起来了。每当脾气发作，他们就害怕了。许多圣徒告诉我，弟兄啊，在教会生活里面正好，但是我们没有信心也没有把握每一天都会这样。今天我对妻子很和气，但是很可能过了两天我就发了脾气，就前功尽弃了。我没有把握，没有平安，我满了恐惧。有的姊妹和丈夫之间或者与自己不和，他们恐惧洪水会再来，死水又一次的临到他们。因为挪亚和其他的人在这种受威胁的感觉底下，所以神就与他们立约。神好像说，愿你们平安放心，洪水不会再来，死水也不会再有了。这个表征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可以放心，可以平安，因为不再有死亡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在基督里就没有定罪了，不再有死水了。我们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在哪里？没有定罪，没有洪水，没有死亡，没有审判。我们越说没有，就越领略我们没有死亡。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不要听你自己的定罪，你自己的定罪不可靠，那个是谎言。你必须要活在神的约底下，不要活在你自己的感觉、你的定罪或者你的环境底下。神的约宣告说，每当天空乌云密布，神就会放出洪来。当你看见洪，你就知道洪水不会再来了。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和你两周以来都相处得很好，假如忽然天空变为好阴霾了，你不要相信这个，你必须要说，主啊，求你现在就放出洪来。不要相信你的丈夫会发脾气，你要说，主啊，你是信实的，你能挪去这些乌云，你要显出这个洪来。你假如这样说，天就会变晴朗了。你不要相信你是软弱的，那是撒旦的谎言。你不要相信你会发脾气，你会跌倒。你假如相信这些消极的事，你在说这些事，这些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这种预言一定会应验。你假如害怕什么事，并且预先来讲这些事，这些事就真的会发生。不要相信你的软弱，你相信你的软弱吗？你现在是活在你的软弱底下呢，还是活在神的约底下呢？整本新约圣经是称作新的遗命，遗命啊，比这个月更好。我们是有27卷的遗命，27卷的月。这个月说，罗马书八章一节，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这个月也说，林后12章9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相信这个话吗？我们假如相信，就应该说一声大声强的阿们。这个月也说，提后一章十节，他已经把死废掉。哎，你相信这个话吗？你不要看你自己，你要看基督。每当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抖。我们不应该活在自己底下，应该活在神的约底下。我们有一个约，神和挪亚所定的约很短，最多只有半章圣经。但是我们的约呢？我们的约有27卷书。你软弱吗？你必须要说，不，我不软弱，因为神的约告诉我，我能够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提后第二章第一节，并且林后12章9节说，我能够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就说属灵上说，我喜欢我幼年的时候所学的一首诗歌，他说， 耶稣爱我，我知道，应有圣经告诉我。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在恩典里是刚强的，我知道，应有圣经告诉我。我们也能够宣告说，我蒙保守不失脚，我知道，应有圣经告诉我。有的人可能没有信心来说这个话，你可能想这个是太过分了，你问说，你怎么能够说我蒙保守不失脚，我知道呢？我不敢这样说，我假如是今天晚上这样说，明天一定会跌倒。没错，是的，你会跌倒，只因你预言你要跌倒，所以你就会跌倒。你之所以会跌倒，是因为你活在你自己的感觉里面，不活在神的约底下。神在他的约里面说，不再有洪水，不再用水来审判。那个时候假如你在哪里，你会说阿们吗？我会再三的说阿们阿们。当挪亚看到乌云的时候，他无需再害怕，因为他知道彩虹会来。所以当脾气的乌云起来的时候，你能够说，主啊，我不发脾气，请叫彩虹出来，我不管乌云，我只注意彩虹。天是暗的，云是厚的，但是七彩的彩虹就要出来了，看着彩虹吧。你假如说这个话，你就借着信称无为有。这个信不是照着你的想象，这个信乃是根据神所写的27卷的约。洪水以后，那八个人就成了属于约的人，他们是一般约人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我们也都是约人，我们有约，我们不是活在自己的定罪、自己的考虑、自己的谎言底下，我们是活在神的约底下，我们是活在新约底下。你软弱吗？你要发脾气、打妻子、爱世界吗？你能够说不，因为有圣经告诉我。我们借着神在约里面的应许，已经得到了安全保证保护。这些应许，彼得后书1章4节说，是大而宝贵。我们借着这些应许，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并且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下面有红，这神信实守约的标记。神所立在云里面做约的记号的彩虹是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彩虹表征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是在虹里。在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看见神在宝座上，然后呢有彩虹围着宝座，第4章第3节。作为圣经结书的一卷书，启示录总是把我们带回到圣经的开头。在圣经的头一卷书里面有一道彩虹，在末了一卷书里面仍然看到一道的彩虹。神的信实存到永远，他不能否定他的自己，这是提后第2章13节说的。他一旦说了话，他就要信守他的话，他自己就是信实。林前1章9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造，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约翰1书1章9节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对什么信实呢？神是对他所说的话信实。神对他的话信实，他的话就是一命，就是约，约就是神的话。神对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信实的。这个就是红。每当乌云来的时候，你必须要将神的信实呼求出来，那个就是将彩虹呼求出来。每当你感觉软弱，你必须要呼求神的信实，对神说，神啊， 你是信实的，我软弱，但是你必须要照着你的话使我刚强。我们都活在月的底下，这个月有神的信实作为确定的记号，洪水不会再来，这个就是召会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生活还有教会生活，绝对是一种月的生活。我们是在月的底下，在新约圣经的每一节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我要给你们其中的一节，那个是我相当有经历的，就是临前十章十三节，那里说，那临到你们的事又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他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